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章的第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也感谢主，各位，当圣经上写不管是谁哈，包括这里，当圣经上在写到说把那个赦免的恩典告诉我们，写这些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或者说一般有人讲到说，上帝的拯救，不管你犯多大的罪，神儿子的血就洗净了。那一般人想法就是，那就继续犯罪嘛。你碰到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很会原谅人，很会赦免人，那么他的原谅和赦免常常造成结果就是纵容，那么纵容结果就是因为他比较松一点，他的原谅赦免宽大是这么多，那就继续犯罪吧，就多多犯罪吧。那这是我们基督教在讲圣经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非常强调上帝呢白白的赦免，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流血赦免，我们罪红如丹颜，必洁白如雪，上帝赦免的，你再怎么犯罪认罪悔改，神都赦免的啊。但是我们越传这个道，我们的目的不是叫人就去越犯罪，因为我现在有个保证人，我现在有一个反正做什么错事上帝都会原谅，刚好相反，保罗也这样讲，约翰也是这样讲，我跟你们讲上帝赦免的恩典是叫你不犯罪，我跟你讲上帝对你宽大，其实重点就是你不要再动用这个宽大。当然我们这一生都需要动用这个宽大，他对你越好的结果不是叫你去越犯罪，他对你越好的结果是叫你越不犯罪。就第二章是跟上面讲的，神儿子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告诉你这个是叫你不要犯罪，而不是哦那我就尽量犯罪，我就尽量做错啊。那有一个类似的话，就是诗篇130篇第四节，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个130篇都在讲的，那第三节也很有名哈。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我们根本站不住。可是我们站不住啊，没关系，你会赦免，你会赦免，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随便吗？没有，我们对你有更大的敬畏啊。很难想象哈，神的赦免是叫人敬畏的。神的赦免应该是啊，神的赦免叫我们很如释重负，神的赦免叫我们快跑。跟随主，神的赦免要我们亲近主，但这里神的赦免要我们敬畏他，这也是很奇妙。其实我们如果在爱里面有这样的经验，我想是真的啊。不管是父母对我们的赦免，或者是同工，或者是我们做错了人家原谅，如果是真实出于神，那我们就不是更放肆，而是我们更对神敬畏哈。好，那么所有赦免的恩典是叫我们不去，所有赦罪的恩典叫我们不去犯罪，但我们一定会犯罪啊。上文也讲，我们不能不说自己会犯罪，我们会的。那下文呢，就是如果有人犯罪，我们有一位中保是义者耶稣基督。这义者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也记得，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那一位哈。那义的代替不义的讲他的赦免。义者又是讲他也还是一个公正的审判官，我们不是故意犯罪的。中保我要讲一下哈，新约圣经翻成中保哈，大概有三个字哈，在希伯来书有两个字啊，一个中保的意思呢，就是中介的意思，中间人，介绍人，人跟神远离了，中间要有一个人让你你们两个重新再来，这个是中保在希伯来书有一个意思，有一个字是用来讲介绍人，中间人。第二个呢，有一个希腊文的中保字呢，在希伯来书里面是指保证人， 各位，仲介不保证合约一定会成立，仲介只是哦，你们来看嘛，你看这房子买卖，我帮你们牵一条线，但是不能保证一定能够成，就跟婚姻的介绍人一样嘛，你介绍了根本不保证他们婚姻一定会，是不一定能结婚，结婚也不一定能好，但圣经里面有一个字讲到中保，是讲他保证啊，这个约能实现。这里我真是不知道为，这是第三个字啊，为什么用翻成中保，我不太知道，因为这个中保这个字原文就是圣灵保惠师，保惠师那个字很稀奇啊，就是保惠师的意思就是安慰者嘛，帮助者嘛，保护者嘛，赐恩惠的嘛。那我看解经书里面有讲到说，其实这个字呢，在当时有用，是指在法院上替被告辩护的律师，是一个调解者，是一个帮你辩护的人。这个字呢，就是我们熟悉的是保惠师，就是指圣灵。这个字还有一个字，就用在巴拿巴身上，巴拿巴是劝慰子，就那个字有好多的意思啊。这里就用了这个字，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也看到三位一体的教义了哈，就是圣灵是保惠师，原来耶稣也是保惠师，保惠师如果我们真的就只有照当时的意义来讲的话，这个保惠师就是指替我们辩护的嘛，消极不是，对别人来讲是替我们辩护，就是叫我们不再不被那个法官定罪的，或不被人家控告的，替我们辩护的，这个好像是针对法官。但是我们也知道，保惠师或者劝慰子啊，有个意思不是对别人的，别人去挡也很好，还是对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里面的那种沮丧啊，我们需要安慰嘛，那力量啊，退缩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也很稀奇啊，就是今天我们在讲到圣灵的时候，就是这一方面很细腻的事啊，也讲的不多啊。就灵恩派弟兄姐妹讲的都是大能力哦，很震撼的啊，这个是有。但是那个当约翰福音讲圣灵是一个保惠师的时候，是一个劝慰师的时候，是一个安慰者的时候，那个不是在讲他替我们挡掉多少东西，不是针对那些，那些也有，是对我们自己产生的一个鼓励、保护哈、安慰。我觉得这里这个意思就是两方面的了哈。如果我们那里有一位中保，我们那里有一位安慰者、调解者，如果是指替我们抗拒上帝的震怒和魔鬼的指控，这是对外的；对内就是这个保惠师呢，让我们在犯了这么多罪还有这么多压力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安慰。这安慰绝对不是叫我们以犯罪无耻的继续犯罪，而是哦，得赦免了，得拯救了，不被控告了。我是觉得恐怕尤其现在的不是现代了，哪一个时代的人不需要这些呢？最早的我看亚当夏娃，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救恩是什么时候临到他们啊？我看该隐、亚伯，都需要那个保惠师，就是亚当夏娃，你要给他盼望。后来是赛特的时候，亚当夏娃说：“我们从这儿子里面可以得到安慰，没有安慰啊，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亚伯，我觉得也需要安慰。因为他的血一直在，今天还在那喊深渊，有没有安慰？该隐呢？我也很稀奇，亚当、夏娃、亚伯、该隐这第一个家庭里面，好像得到安慰最多，反而是该隐。耶和华跟他讲的话最多，啊，还给他一个记号，你不会被杀掉。那如果我们觉得上帝实在是很不公平的话，我觉得这是上帝真是更大的慈爱，对那个凶手啊，他其实是最弱的。当然他没有悔改了，但是神实在是有很多的宽大啊。那我如果妄用这个宽大，当然也是对该隐很不好。我就想到说，哦，中保， 不只是神和人之间的联系者，是我们自己里面啊一塌糊涂的时候，这位圣灵，这位耶稣啊，他是义者，他没有和稀泥，他没有把公义打折扣，可是他真实的成为一个保惠师，成为一个中保。有人犯罪，两方面，他让上帝的震怒不会临到我们，他让我们自己的沮丧能够得以脱掉啊。啊，是那位义者基督。第二节这里开始讲到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有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哈。我们上次这个第二章第二节讲到他我们不犯罪，这真是一个第二章第一节讲叫我们不犯罪，真是感谢主。我们也说诗篇130篇，神有赦罪的恩典，不是叫我们就犯罪，而是叫我们更惧怕更敬畏他。那我们越知道主的圣洁善良和赦免恩待，我们越知道他的圣灵，我们就越不犯罪。哦，各位，这里注意他说的是写给你们，当然如果从整个圣经包括上面讲的，约翰把这些事写给我们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罪得赦免了。对啊，罪得赦免，但罪得赦免不是就继续去犯罪，因为反正会被赦免，不叫我们因着他恩典犯罪不犯罪。哎呀，真的犯罪了，我们也说了，上次说我们有一个安慰者，有个帮助者，有一个调解我们跟上帝中间震怒的，有一个律师啊，就是中保的意思，都是这些哈。就是耶稣基督，这我们也知道，但在这里又加了一个义者啊，就是那个公义的，这里加一个义者是什么意思啊？我想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律师，这个帮助者哈，当是义者。我们也在讲神的话的时候，常常讲到说这个神的本性，他的爱，他的义，他的良善，他的圣洁是不能分开的。在神学里面，神是万，他不能分开的，他也不是 compound 的，不是被组合起来的哈。他是单一单纯的，他的义里有爱，我们是人这样来分。那这里特别讲到那个义，我觉得也是跟保罗讲到的说神的义在福音上显出来一样，我们通常都会讲到说神的爱在福音上显出来，神的义在律法上显出来，可是我们也知道是这爱和义是不能够分的，这义者也是那爱我们的，这义者也是爱我们的，爱我们的耶稣。但圣经的确用义的字比用爱还要更多啊，我们一般现在教会都喜欢讲爱，事实上讲义的那个含义更广哈，就是更深入。这个中保啊，是义者。那有的时候有一些律师，有一些这些我们说的中保，意思就是律师帮助者，他本身不一定是义的。那么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每次回到上帝的拯救的时候，就真的要想到这个拯救真是好不容易，因为按着上帝的公义，他不应该帮助我们，他也不应该替我们辩护，他也不应该安慰我们，耶稣也不应该调解我们跟上帝之间关系，他应该刑罚我们，按着他的公义他应该刑罚我们，我们是该死的。但是他的义里面，神的义又是一个白白让人称义的恩典，所以怎么说呢，真的在十字架上我们该受的处罚，神很公义的处罚了，但是处罚在耶稣身上，我们不该得到的爱我们又很公平的得到了，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了。这是十字架真的很奇妙，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那这个义者耶稣基督，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好多含义，就是有一个意思就表示他自己是义的，那如果他自己是义的，他应该处罚我们，但他不处罚我们，他爱我们。另外跟这个也是马上要连在一起的，那个中保是义者耶稣基督。你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旁边底下也有摆放，这真是个义人。那义者我们刚刚对我们而言是，那是爱我们又把那义白白加给我们那位恩典的主，替我们承担罪恶的主。 那这里呢，不是这里，那译者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实在是不该死的，罪人才该死，义人不该死，义人却死了啊，那译者替我们死了。那这里面因此那个译者一方面表示他是审判者，他是拯救者，一方面又是那个可以说是冤枉委屈被为着我们也为着上帝拯救旨意被定罪的耶稣基督啊。那就是我是觉得约翰的想法真是跟保罗整个圣经是非常一致，配合的非常好，连用的字都是一致的，而且是很丰富，把犯罪、赎罪、中保、那个称义、定罪、审判、除我们的罪都放在这些短短的几句话里面。那第二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如果要讲也真是十本书的一句话哈。救恩的核心也可以这样讲，我们的罪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他如果上帝是很公平的话，如果我们单方面用人来讲的话，他就应该为我们的罪定了我们的死罪，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该死。那但是他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挽回祭在圣经里面挽回祭不常出现，我们比较熟悉的尤其旧约就是赎罪祭哈。那么旧约这个字眼是指施恩座哈，那么也有遮盖的意思，那很多学者在讨论。那新约里面讲到挽回祭只有在罗马书、希伯来书和约翰一书里面有提到几次。这挽回祭的意思学者有非常多争执要怎么翻译，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恐怕还是老的翻译比较好，就是挽回，就是挽回祭可以是这样翻，就是是一个息怒祭，平息上帝的愤怒，因着上帝的愤怒被平息，挽回上帝的慈爱啊。那么那有些人喜欢把它翻成除罪祭，把罪除掉啊。那现在就是但是如果翻除罪祭的话也好了，因为上帝翻挽回祭的重点是在讲到说其实是这个祭是针对上帝的愤怒。如果翻除罪祭来讲，这个字的重点在说除掉我们人，一个是针对上帝，一个可以说针对人的，除掉我们人的罪恶。其实也许也没有那么大差别，因为上帝会愤怒就是因为我们有罪嘛，啊，我们有罪上帝就不断的有愤怒，那这个罪一定需要把它去掉。注意这个罪去掉也不是单单的讲到说替我们赎罪或代替我们受刑罚，因为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如果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犯错了他替我们代受刑罚，我们犯错了耶稣替我们流血哈，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们实在觉得很不理想啊。就好像我们说啊，这个小朋友说谎我饶恕你，说谎我饶恕你，我恕你为无罪，我恕你无罪，可是你还是源源不绝在说谎，甚至很可能你因为我不断的饶恕你你就不断的说谎，那么赎罪赦罪反而成为一个犯罪的根源了，就是我的赦免让你当客气当福气。就是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在十字上做的是平息上帝的震怒，但是这个一方面也带来了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重生得救，让我们也被感动，让我们生命更新变化，使我们开始做真的过一个无罪的生活，远离罪恶的生活。所以十字架的确是挽回，就是平息上帝的震怒，但是也是指赐下因着耶稣代替我们完成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上帝把厚厚的祝福圣灵还有更新都赐下，我们就改变了好，这个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这么一件大事，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震怒，然后把恩典白白赐给我们。这个从旧约里面我们就不断看到这样的无辜者的代替让有罪者的蒙恩。那 我们有的时候只看到上帝的处罚，处罚完的祝福，但是实在如果处罚没有处罚够，不会有祝福，而处罚够我们就一直要下地狱了。所以只有耶稣这位神儿人替我们承受完全的处罚，那么给我们完全的祝福，让我们得到完全的祝福。这个约翰在这里也是，哇，真是太写的实在是太密集了哈，就是这句话里面好多东西。这个不仅讲到救恩，讲到圣灵让我们能够成圣的工作，也讲到宣教或者是差传了。我们不是单沾沾自喜啊，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个甚至我觉得也讲到基督徒生活了。我们常常一方面也容易自义，一方面也容易悲观。自义觉得自义就是忘记了十字架嘛，我今天这么好，所以我觉得我比别人好，那是忘记十字架。你今天好是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们也会悲观，哎呀，你看台湾的社会，你看全世界，这没有一件事不叫人悲观绝望的。我们悲观绝望的理由就是因为人怎么罪这么深啊，怎么这么坏。可是我们实在更要看到上帝的恩典啊，看到上帝的权柄，他的恩典和权柄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有盼望的。这我们也承认了，有的人实在是快一点，有的人实在慢一点。我们希望都能够更快一点哈，那就求主让我们自己更快一点的被主洁净，过圣洁的生活，普天下人的罪。那也很多这样的诗歌嘛，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大有功效，平息震怒有功效，挽回上帝的恩典有功效，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有功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